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美玲啊，今天我们又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的老客人洪宇建牧师呢，今天又做客我们的新乡小站。洪宇建牧师您好。
您好。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在过去好几个月，洪牧师都有跟我们分享有关科学与信仰的问题，所以大家呢对他应该非常认识的。
是的，因为呢洪牧师本身呢他自己原来就是科学家，他一直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那后来呢由于圣灵的光照，洪牧师开始认识了恩主耶稣基督，开始有了基督教的信仰，并且呢成为了一位牧师。那么他就开始讲福音的信息。那特别的是洪宇建牧师呢，他前一段讲到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学科学的听众朋友们，他们都得到了很大的启发。那接下来这段日子呢，我们特别的就邀请洪牧师啊，跟我们分享另一个新的主题了。
对，刚刚凯晨说的很好，就是可能有很多研究科学人都会很有兴趣，对于洪牧师以前跟我们所讲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是科学家，你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或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对科学完全没兴趣。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对科学跟信仰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误解，觉得信仰就是不科学，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不懂科学，所以我都觉得哎，信仰就是不科学的，所以不要听。但是呢，洪牧师跟我们分享的非常好，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兴趣呢，你们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要这些光碟哈，那你们可以在家里呢慢慢的再重新再听到底科学跟信仰有没有矛盾的地方。那今天呢洪牧师跟我们又讲另外一个课题了。
对，洪牧师今天要跟我们带来的这个新的课题呢，就是特别的关于啊基督教最最基本的真理啊。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洪牧师会给我们来讲述关于什么是圣经呢，关于为什么基督徒他称为自己是基督徒，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别于世上的人，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那有很多朋友可能认为圣经是一本神话故事书啊，所以呢他们会觉得哇，你们为什么要信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呢，而且是有这么悠久的历史的一本书。但是我们有很多人都知道圣经这个词，也知道啊有圣经这本书，但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像洪牧师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会在今天啊去传扬圣经，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我们真的想听一听啊洪牧师来给我们怎么样来分享啊。
我觉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们都要看圣经呢？很多人都说基督徒你一定要好好读圣经，我觉得圣经就是一本书嘛，那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读呢？可能那个时候就不懂，那现在看看慢慢就知道，原来圣经根本就是神的话语。洪牧师啊，可能也要跟我们再详细的讲一下，到底圣经是怎么来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的是神的话语吗？
我觉得呢，现在也是时候了。很多人呢，如果真的要认识基督的信仰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信仰，那就一定离不开圣经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信仰呢，有别于其他的各种所谓的宗教信仰，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基督徒他们都相信他们所受到的信仰是从神来的特别的启示，而上帝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人类生命的这位真神是向人说了话，这个话都记载在圣经上，而神也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采取了他自己的行动，他所做的事也专门记载在圣经上。所以我们说是基督教的信仰根本的中心点是上帝自己，怎样来认识上帝。所以上帝呢，他如果不给我们说话，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存在。那我们只有通过认识上帝的话，然后通过他的话里面，我们再发现他的话真的是有别于人类所说的话。也就是这么说，他的话记载在圣经上，使圣经变得如此的特别。这本书它传达的关于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和其他的各种宗教所以为的他们所认为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神。
也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还有其他各种宗教，那我们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信奉其他各种宗教，好像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不是说宗教就是让我们行善呢、啊、让我们自己好好的修行啊，可能别的宗教也有各种各样的书对吗？那为什么我就要相信您现在所说的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而别的宗教的那些都不是神的话吗？
那因为别的宗教都有教主，每一个教主呢他自己也都声称他自己并不是那位神，他只是说要帮助人们去寻找一位神，这就是教主。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吧，大家知道孔子，孔子他从来没称自己是神，他只是说他要寻道，他这位道是他至高的，所以有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听到道了，早上听到道，那晚上假设就离开这世界也死而无憾了，因为他算是找到了他终身的最高的追求。所以我们也为孔子啊、这样子的一位所谓我们中国人所谓至圣先师的这样子一位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感动啊，他在追求。如果说是像释迦牟尼吧，释迦牟尼他是佛教的创始人，这佛祖他也没有称赞自己是神啊，他完完全全是开悟了，他是从人作为一个起点，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怎样能够使人摆脱这些苦难呢？所以他在菩提树下进行四十昼夜的思考，他开悟了。所以佛陀佛本身就是按照梵文啊，这个意思就是觉悟者觉者。所以呢我们大家知道中国西游记里面有一个叫孙悟空的，他悟出来了、啊、这个世界全是空的，所以要离开这个红尘，追求这个佛法的真谛。这也是都是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从人来的，都是人的某种追求，都是某种追求。当然也有些宗教是跟上帝的启示是有点连贯的，有点联系的，比如说啊犹太教啊伊斯兰教啊，他们也都声称他们得到了启示。但是呢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犹太教所得的启示只是建立在圣经的前半部分，这是我们所说的旧约，那个犹太人称为是希伯来圣经。那而伊斯兰教是可以讲大宗教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宗教，是公元以后600多年才产生的。大家知道是有一位叫做穆罕默德这么一位在伊斯兰教里称为最后一位先知的，他之所以称为最后的一位先知，因为他所说的也基本从旧约新约过来，他的五大先知从亚当诺亚啊摩西到耶稣他都尊称为先知，他只是最后一位先知而已。所以在这里面呢最主要是他们不是说没有一点从神来的启示，他们也尊重了圣经的很多说法，但是他们毕竟加上了很多人自己的意思，在我们看来呢就变成混杂的事情了。那基督教的信仰它是唯一强调我们的信仰必须完全建基在上帝他的自己的启示上，因为真正的所谓的宗教的信仰应该来说他关怀的是一个这个世界的真实超越的，有没有能够从我们可见的世界里面能不能看出这可见世界它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世界，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难道人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到底这世界有没有一位神呢？这些都是人的根本的发问，而这些问题正如我过去在科学信仰讲的都不在科学可以证明的经验界的范围里面，不是人可以自己设计实验来证明的，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平常大家都讲的所谓信仰。关于信仰这回事，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他们都觉得人应该有信仰的，只是无神论者认为他的信仰跟神没关系，他要找的是一种真理。但是所谓什么叫真理呢？如果真理人就可以能够真正自己来认识真理的话，其实你根本信的还是最后人自己。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认为真理它是超越于人的，在人至上，所以人是必须仰慕它，是追求它的。那人怎么知道这是真理和这不是真理？这个是要被引导的。那么谁能够引导我们呢？只有基督教才是最根本告诉我们，只有神才能引导我们。因为神他 by definition 根据定义就是比人更高的存在， 否则你就不称他为神了。既然你无神论者不相信世界有神，却要找真理，实际上他最后所相信都是人。其他宗教都承认人毕竟比神小，要去找神，但是却不照着神他自己的启示来找，他们找他们自己心目当中的神，这又把神变成了一个代用品。其实从基督教神的启示来讲，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会真正寻求他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上帝从高天看世人，看有没有寻求他的，结果答案是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他的都犯了罪，通通变为无用，都是亡羊，就是迷途的羔羊吧，都是偏行己路的。所以按照人的意思呢，是找不到神的。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信仰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是人寻找神。如果把人寻找神的都化为宗教的话，基督教就不是那种宗教。基督教它是神来寻找人，这个出发点完全不一样。如果说一般宗教的注重的出发点最后是为人来所用，人需要某种宗教的信仰成为自己的安慰，成为支柱，最后是人是最后的落实的价值的重点，可是基督教信仰却正好不是。基督教的价值真正落实重点不是人，而是神。人为什么要去信神呢？是因着让神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那让人的生命能够彰显出神原本造人的那个美意，所以让神能够得到赞美，这才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一个根本区别。
那洪牧师，刚刚你提到有关圣经里面的问题，说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啊，但是我也有听到很多朋友都在问，那圣经不是一个作者所写的吗？它有很多很多作者，而且也分很久很久很长的时间才写完的，那你怎么才知道他们里面的内容真的是正确的呢？
好，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刚才都说基督徒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那些还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朋友们就会这样问了，圣经不就是明明人写的吗？那我们当然说对，圣经都是由人写出来的，但是呢它背后真正的作者不是人而是神。这里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句话，他就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谓默示呢，就是说不是神自己去把这个字写在这个纸头上，而是他感动了那些写圣经的人，在他心里做了感动。这个默示呢，他原文就是呼出了，就是说神他自己把他的话，上帝把他的话放在那个人的心里，放在他的过去所谓先知，他不是在解释上帝的话，他讲出来的话就是神让他讲的神的话，这就是先知的意思。所以上帝直接把他的话放在先知的口里，所以讲出来就是神的话。那些作者是上帝把他的话放在他的心目当中流出来的，就是神的话。所以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告诉我们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业的，叫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人说哎，跟其他宗教也差不多，都是要叫你行善的嘛。但是这个善的定义在圣经里面，在基督教的信仰跟别的宗教不一样。在这个善的定义里面，什么叫做善，何谓善，是由神说了算，不是人觉得善就是善。因为这个善在神看来是必须是绝对的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善就是他的本体。比如说上帝认为人最大的善就是寻求神，就是以神为神，如果不把神当作神的话，那人就离开了什么最大的善了。可是在人的宗教里面就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人能够做好事啊或者什么，人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善是人自己感觉的善，人对善的认识一定是相对的，因为人本身就是有它的相对性，而只有上帝才是绝对的。因为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圣经的用意，是让我们先得救。因为人从人最大的好处和最大的利益看来，人是希望能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人希望自己的价值保留，人不希望自己灭亡，这是人最大的价值所在。 那么神知道人如果是一个灭亡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事，其实在上帝眼里都不是善。只有先把人能够得救，让他有了上帝来的新的生命，然后从他新生命出来的做的任何事情，那才是在上帝眼里是看为是美的。因为所做的都是以神为中心价值，因为他做的不是来宣扬人的骄傲，而是来彰显神的荣耀。同样一件善事，上帝更看重你做这个善事的动机和目的是干什么。所以在这里面，原来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信息是引导我们来信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成了这本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的信息。
那洪牧师，刚才美玲也提这个问题呀、啊，也有很多朋友提这个问题，说圣经那么厚一本书啊，说好像有很多作者，那怎么会有很多作者呢？您刚才是说是神默示的这些人写的哦、嗯，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说相信这些人就真的是他们写了神的话呢？或者是说这个圣经怎么就让我们认为哦，这真的不是人说的话，而是神说的话呢？
好，这问题提得非常好。这里面有几个特点我们可以来看。第一，圣经这本书它是有40多个作者写出来的，但是他们这40多个作者他们写的书互相呼应，前后连贯，逻辑一致，信息互相印证，就好像他们都是背后是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个默契。那就好像我们大家知道交响乐队，如果里面有拉琴的，有吹号的，打鼓的，什么都有，但是一个好的交响乐能够演奏出来，能够和谐一致的呈现出来的话，就离不开一个指挥。是一个指挥啊，他让大家都来演奏同一个作者所做的一个乐曲，而不是张三演奏李四的，李四演奏王二的，那就是啊，在同一个乐者，在同一个作者下面，然后有同一个指挥把它演绎出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这样子的指挥的统一安排下面，这就得到了完美的表达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一本书就像圣经这样的，这个40多个作者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期，他们的身份都各不一样啊。尊贵的有国王，有元帅将军，或者有这个士师；卑贱的有园丁啊，有这个打鱼的、种菜的，或者是收税的，什么都有。他们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他们的社会背景不一样，可是他们传递的信息是如此的一致，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就是一个奇观了，是人所不能达到的。我举个例子吧，《红楼梦》大家知道曹雪芹写的，但是后半部分一个叫做高鹗的续写，高鹗是曹雪芹的崇拜者，一生研究曹雪芹，然后他就揣摩透了这个曹雪芹的原著意思，然后他续写了后面的篇书。但是现在很多红学家都认为这个译错了，那个会错了，很多地方看出矛盾，或者是说曹雪芹原著的意思本不应该这样。你看，就是两个人配，一个人专门已经有了前面一本书做研究的底本了，最后他补上去，人们还看到很多破绽。那更何况这本圣经，他们很多这些作者们，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时代，不在一个背景里，这么多要合在一起都一致，本身就是一个启示。圣经的这个连贯的一致性，不前后的矛盾，他们衷心的传扬这个信息，这本身他们的表达就是不一样。其次还有一个，圣经里面传达的信息是圣经独有的。世界上有很多学问家，有很多宗教家，有很多理论家，可是他们讲的无论怎么样千差万别，就是我们中国一句话，万变不离其宗。为什么？都打上人自己的思维的痕迹，可是圣经传透出来的完全是那种原创性的，完全是超越性的，彼岸性的，把神的认识抬到一个高度。上帝是全然圣洁，全然的美丽，全然的全能全知，上帝必须是阿尔法欧米伽。像这样的独一的上帝的观念，是在所有人类的宗教观念里，虽然在寻神，都想象不到是如此的超越和伟大的。这个是圣经独有的，对神的观念是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他对人的破解也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因为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人心坏到了极处，比万物都诡诈，把人心的这种丑陋挖掘是前所未有的深刻。像这种他的口气是针对全人类来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谁可以这么说呢？你看到犯罪的，第一，什么叫犯罪还要有一个定义，第二，你看你认识多少人啊，你怎么能代替世人都下定义呢？或许有不犯罪的你还没发现呢，你不能下这种结论。所以有些是根本性的知识不是人的口里可以出来的，因为人本身有这个自限。第三，任何宗教的所谓宗教家，成为人家尊敬的宗教家，他都明白自己的限制。如果他不明白这个限制的话，他受不到知识人士的尊敬。比如说孔夫子，他就很知道自己的限制，人家问他死，他就说未知生也知死，因为他没死过嘛，他没经历过，你叫他讲死是无法讲的。我们用句话，实践出真知，他没去死过，他也没从死里复活回来，他告诉哦，死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也很清楚，他不知道。所以孔夫子不讲鬼神，叫敬鬼神而远之。这个里面有他对的地方，就是说他不知道的时候他不说，子不云乱立冠神，所以他只讲他明白的那些东西，所以人们可以尊敬他老师。说孔子如果他也讲一些很玄妙的东西啊，神神叨叨的话，我们就不会叫他老师啦，不会叫他孔夫子啦，孔圣人可能讲到孔大仙，就像黄大仙一样的，就变成很多知识分子就会抛弃他，文人学士就觉得他不过是比较低级的迷信人士而已。所以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讲一些在人的逻辑里面的事情，然后再讲超越的事情，被人都同时接受的。可是就圣经里面讲的，讲人讲的这么深刻，讲天讲的那么超越，两者合在一起这么奇妙，被人认同，这个只是独一无二的圣经现象。圣经虽然看起来有些东西好像像神话一样的，但是真正的任何一本神话书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现在还有人谁去看把神话书当作一种教的信仰吗？过去有，科学一发达就没有了。可是圣经恰好相反，科学越发达，就越发现这本圣经里面讲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可以被科学可以推翻的。
洪牧师，刚才听您讲了这一些啊，好像我们真是才刚刚开始啊，每年还有这么多事情啊，我们都不懂的。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是特别的好奇，哦，原来圣经不是神话书啊，这里面有这么高深的知识。那真的洪牧师，您还要花时间来我们这里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继续的探讨啊，一起继续的交流。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的问题呀、疑问啊，也可以啊来电话呢向我们咨询，这样我们也可以把问题呢带给洪宇坚牧师，让他来替我们做很好的分析和回答。好，那我们希望洪牧师下一次再来哦。
谢谢，谢谢各位。